在人间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也是高尔基人生三部曲之一。小说描述的是主人公阿廖沙1871年到1884年的生活。这段时期为了生活，他与外祖母出去摘野果卖糊口，当过绘图师的学徒，在一艘船上当过洗碗工，当过圣像作坊厨工。在人生的道路上，他历经坎坷，与社会底层形形色色的人们打交道，他有机会阅读大量书籍，生活阅历和大量的阅读扩展了阿廖沙的视野。他决心要做一个坚强的人，不要为环境所屈服。他怀着这样的坚定信念，离开家乡，奔赴喀山，开始了走上社会的生活。请听高尔基的《在人间》，播讲无声，第一集。我来到人间，在城里大街上一家时事鞋店里当学徒。我的老板是个矮胖子，他的栗色脸是粗糙的，牙齿是青绿的，湿漉漉的眼睛长满眼屎。我觉得他是个瞎子，为了正视这一点，我就做起鬼脸来。不要出怪相，他低声严厉地说。这对浑浊的眼睛看得我怪不好受，我不相信这种眼睛会瞧得见，也许他只是猜想我在做鬼脸吧。我说了不要出怪相，他更低声的厚嘴唇几乎不动地说。别搔首，他冲着我干巴巴的直唠叨道，记着你是在城里大街上头等铺子里做事，当学徒就得跟雕像一样的站在门口。我不懂什么叫做雕像，而且也不能不搔首。我的两条胳膊到臂肘为止全是红斑和脓疮，界限虫在里面咬得我难受。你在家里干什么？老板仔细查看我的胳膊问。我告诉他时，他摇晃着盖满花白头发的圆脑袋，使人难堪地说，捡破烂儿，这比要饭还糟，比偷东西还糟。我不无得意地说，我也偷过东西呢。于是他把两只跟猫爪子一样的手撑在帐桌上，吃惊地眨着耗子似的眼瞪着我，低声嘶哑地说，怎么你还偷过东西？我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哦，那是小事儿，可是你如果在我铺子里偷鞋子偷钱，我就把你关进牢里，一直关到你长大。他讲这句话时语气很平和，可我却吓坏了，也更讨厌他了。铺子里除了老板以外，还有亚科夫的儿子，我的表兄萨沙和一个红脸的大伙计。他这个人挺机灵，会纠缠人。萨沙穿着红褐色的长礼服、衬胸、散腿裤，系着领带，他很傲慢，不把我放在眼里。外祖父带我去见老板的时候，托萨沙照应我、教我。萨沙神气活现的把眉头一皱，警告说，那得叫他听我的话。外祖父把手放在我脑袋上，按弯了我的脖子。你得听萨沙的话，他年纪比你大，职位也比你高。萨沙便瞪出眼珠向我叮嘱，你可别忘了外公的话。于是从头一天起，他就趁势摆起老资格来。卡西林，别老瞪着眼儿。老板这样说他。
我没有东家。
萨沙低下头应了一声，可是老板还是唠叨不休。别老虎着脸，顾客会当你是头山羊的。大伙计满脸陪笑，老板难看的撇着嘴，萨沙红着脸躲到柜台后面去了。
我不喜欢这些谈话，里面好些话我听不懂，有时觉得他们好像在讲外国话。每当女顾客进门的时候，老板便从衣袋里抽出一只手，摸摸姿须，满脸堆起甜蜜的微笑，现出无数的皱纹，可是那对瞎子似的眼睛却没有一点变化。大伙计挺起身子，两个胳膊肘贴住腰部，手掌恭敬地摊在空中。萨莎畏怯地眨眼睛，极力想掩盖住突出的眼珠。我站在铺子门口，悄悄地抓挠着手，留心观察他们做买卖的规矩。大伙计跪在女顾客面前，奇妙地张开手指量鞋子的尺寸，他两手直哆嗦，小心翼翼地触着女人的脚，好像害怕把脚碰坏了。其实这位女客的脚很肥，像一只倒放的溜肩膀的瓶子。有一次，一位太太抖动着脚，蜷缩着身子说：“哎呦，你弄得我好痒啊。”这个是我们的礼貌，大伙计急忙热心的解释。他那纠缠女客的样子着实可笑，为了避免笑出声来，我把脸转过去对着玻璃门，可是我总耐不住要瞧瞧他们做买卖的场景，因为大伙计那种动作非常使我觉得可笑，同时又觉得我永远也学不会那么有礼貌的张开手指，那么灵巧的给生人穿鞋子。老板常常躲进柜台后面的账房里，同时也把萨莎叫进去，留下大伙计独自跟女客周旋。有一次，他摸了摸一位棕色头发的女顾客的脚，然后把自己的拇指、食指和中指捏成一撮，吻了吻。哎呦，女人叫了一声，你这个调皮鬼。他鼓起腮吃力地说。这时候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怕笑得站不稳，手抓住门把子，门被推开了，脑袋磕到玻璃门上，碰坏了一块玻璃。大伙计冲着我跺脚，老板用戴着大金戒指的手指敲我的脑袋，萨莎要拧我的耳朵。傍晚回家去的路上，萨莎狠狠地说，你这样胡闹，人家会把你撵走的，这有什么可笑的。他又解释道，大伙计得到太太们的欢喜，买卖就会兴旺起来，太太们为了看看讨人喜欢的伙计，就是不需要鞋子也会特地跑来买一双，可你就是不明白，叫人家替你操心。我感到委屈，谁也没替我操心，尤其是他。每天早晨，病恹恹爱发脾气的厨娘总是比萨莎早一个钟头把我叫起来，我得擦好老板一家人、大伙计和萨莎他们的皮鞋，刷好他们的衣服，烧好茶炊，给所有的炉子准备好木柴，把午饭用的饭盒子洗干净，一到铺子里便是扫地、掸灰尘，准备茶水，上买主家送货，之后再回老板家取午饭。在这个时候，我那个站铺门口的差事便由萨莎代替，他认为干这件事有失他的身份，就骂我，冷家伙，叫别人替你做事。我觉得苦恼寂寞，我过惯了无拘无束的生活，从早到晚待在库纳维诺区的沙土路上，在浑浊的奥卡河边，在旷野和森林中，可是这里没有外祖母，没有小朋友，没有可以谈话的人，而生活又向我展开了他的全部丑恶和虚伪的内幕，使我愤恨。有时候女顾客什么也没有买就走了，那时他们三个就觉得受了侮辱。老板把甜蜜的微笑收敛起来，命令萨莎说，卡西林，把货物收起来。接着就骂人，呸，连猪也滚进来了，蠢婆娘，待在自个儿家里闷得慌了，到人家铺子里来闲逛，要是我的老婆，我可叫你。 他的老婆是个黑眼珠、大鼻子、又瘦又干瘪的女人，常常跺着脚骂他，像对待奴仆一样。常常这样，他们见到熟悉的女顾客，便殷勤地鞠着躬，说奉承话。送走他们以后，得不干不净地说起这女人的坏话来。那时候，我真想跑到街上去，追上那个女顾客，把他们背后说的话告诉她。当然，我知道世上的人彼此都在背后说坏话，可是这三个家伙谈论人的时候特别令人气愤，好像有谁承认他们是最了不起的人物，委派他们来审判全世界似的。他们总是嫉妒人，从不夸赞任何人，无论对谁，他们都知道一点什么短处。一次，一个年轻女人走进铺子里来，她的双颊绯红，两眼闪闪发光，她披着黑衣领子的天鹅绒大氅，面孔像一朵鲜花露在毛皮领子上。她脱去外套交给萨莎，显得更加漂亮。苗条的身材紧裹在碧灰色的绸衣中，两耳上的钻石亮得耀眼。她使我想起绝代美人瓦西丽莎，我认定这女人一定是省长夫人。他们毕恭毕敬地招待她，像在火面前一样哈着腰奉承话，满口不绝。三个人像妖魔似的满铺子跑来跑去，他们的影子映在橱窗玻璃上，仿佛四边的东西都着了火，在渐渐消失，眼看着就要变成另外一种样子，另外一种形状。他迅速挑了一双高价的皮鞋走了。老板咂着嘴发出哨声：“
母狗！”
干脆说啊，是个女戏子。大伙计轻蔑地说。于是他们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这位太太的好些情人和她的奢华的生活。午饭后，老板在铺子后面屋子里睡午觉，我打开了他的金表，在机键上滴了一点醋。我很痛快，看见他醒了以后拿着表走进铺子来，慌慌张张地说：“
怎么回事？表忽然发汗了，从来没有见过表会发汗，莫不是要出什么祸事？”
尽管铺子和家里的事使我忙得不可开交，但我好像还是陷进一种百无聊赖的烦闷之中。因此我常常想，得干出一件什么事情来，才能让他们把我撵出铺子呢。满身雪花的行路人默默地从铺门前走过，使人觉得他们好像是送葬到墓地去，因为耽误了时间，忙着去追赶棺材一样。马慢吞吞地拖着车子，很吃力地越过雪堆。铺子后面教堂的钟楼上，每天钟声凄凉地响着，是大斋期了。钟声一下一下像枕头撞着人的脑袋，不觉得痛，却使人麻木和发聋。有一天，我正在铺子门前的院子里清理刚刚送到的货箱，这时教堂里看门的那个歪肩膀的老头走到我的跟前。他软的像布片做成的一样，穿着像被狗咬碎了的烂衣服。“
好小子，给我投一双草鞋好吗？”
他对我说。我没有吭声，他在空箱子上坐下，打着哈欠，在嘴上画十字，又说了一遍：“
你给我投一双怎么样？”“
不能投。”我对他说。“
可是有人投啊，给我老头个面子嘛。”
他跟我周围的人不同，招人喜欢。我觉得他很相信我愿意替他偷，于是我答应从通风窗里塞给他一双套鞋。“
那好。”
他并不显出高兴，平静地说。“
不哄人吗？”“
我看出来了，你不哄人。”
老头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用长靴底儿踩着肮脏的泥雪，用土烧的烟斗抽着烟。突然他吓唬我说：“要是我哄你呢？我拿了这双套鞋到你的老板那儿，
说是花半个卢布从你那儿买来的，那怎么办？这双套鞋价值两个多卢布，可是你只卖半卢布，说你去买好吃的了，那你怎么办？
我发愣地望着他，仿佛他已经照他所说的那样做了，而他却依然望着自己的长靴，吐着青烟，轻轻地继续用鼻音说，
比方说吧，要是我原来受了你老板的嘱托，你替我去探一探那小子，他会不会做贼，那怎么办？
我不给你套鞋，我生气地说。
现在你已经不能不给了，因为你已经答应了。
他抓起我的手，把我拉到他身边，用冰凉的指头敲敲我的脑门，懒洋洋地说，
你怎么轻易就说，喂，拿去吧，
是你要我这样做的。
我要求的多着呢，我要你去打劫教堂，怎么样，你干吗？难道可以相信别人？哎，你这傻小子。
说完他把我推开，站起身来。
我不要偷来的套鞋，我又不是阔佬，用不着穿套鞋，我只是给你开个玩笑。你很厚道，到了复活节，我放你到钟楼上去撞撞钟，望望街景。
全程我都熟悉，
站在钟楼上看，它可漂亮多了。
他用鞋尖踏着雪地，慢慢地走到教堂拐角后边去了。我望着他的背影，暗暗担忧，忐忑不安地想，那老头当真只是开玩笑，还是老板叫他来试探我呢？我不敢走进铺子去。萨莎闯进院子，大声吆喝道，
你在搞什么鬼？
我火了，举起钳子向他一扬。我知道他跟大伙计常常偷老板的东西，他们把一双皮鞋或者便鞋藏在炉炕的烟囱里，等到离开铺子的时候便往外套袖子里一塞。我讨厌这种事情，也有点害怕。我还记着老板的吓唬。
你偷东西吗？我问萨莎。不是我，是大伙计，
他郑重的声明。
我只是帮他的忙，他说你得帮个忙，我只好听从，要不然他会给我使坏的。老板他本人也是伙计出身，他什么都明白。可是你可别乱说。
他一边说一边照镜子，学着大伙计的派头，不自然地伸开指头整理领带。他在我面前总是摆架子，耍威风，训斥我。当他吩咐我的时候，总伸出一只手做推开的姿势。我个儿比他高，力气比他大，但瘦削笨拙，他却丰润柔软，油光满面。他穿起长礼服，撒腿裤，在我看来很有气派，很威风，可是给人一种滑稽可笑的感觉。他很憎恶厨娘，厨娘确实是个怪娘们儿，说不准她是好人还是坏人。
世上的事情啊，我挺喜欢打架。
他圆睁着黑亮炽热的眼睛说，
无论什么样的打架我都觉得好，鸡斗狗咬，汉子们相打，我都觉得好。
碰到公鸡鸽子在院里斗架，他就放下手上的活儿，靠在窗口出神的直望到斗完为止。他每天晚上对我跟萨莎说，
你们这些小子闲坐着多没意思，打打架多好啊。
萨莎生气地说，
傻婆娘，谁告诉你我是小子，我是二伙计了。
我可不这么看，在我眼里没有娶老婆的全是小子。
傻婆娘，傻脑袋瓜子。
魔鬼倒聪明，可是上帝不喜欢他。
他的谚语特别使萨莎生气，他就故意刺激他，但他轻蔑地瞟了他一眼说，
哼，你这个蟑螂真是老天瞎了眼错生的你。
其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在人间》第一集，是由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欢迎您继续收听。